祷告，我们开始。
主，谢谢你让我跟弟兄一同来回到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然后我们看斯鲍尔的这个的注释，也求你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受造就、受装备。求主你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圣经所教导的。通过当时你透过你的众仆人，他们辩论，他们好好仔细地坐下来反思你的话语所写下来的解经，求主你就眷顾我们，光照我们，也希望这个录音能够成为许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的福分。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到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第一章的第八段啊，第八段。好，我先念那个英文的第八段。The Old Testament in Hebrew, which was the nativ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of God of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in Greek, which at the time of writing of it was most generally known to the nations, being immediately inspired by God and by His singular care and providence, kept pure in all ages, are therefore authentical, so as in all controversies of religion, the church is finally to appeal unto them. But because these original tongues are not known to all the people of God, who have right unto and interest in the scripture, and are commanded in the fear of God to read and search them, therefore they are to be translated into the vulgar language of every nation unto which they come, that the word of God dwell plentifully in all, they may worship him in an acceptable manner, and through patience and comfort of the scripture may have hope. 我们先看斯巴尔的解释啊。The Reformation affirmed, in addition to the clarity of the scripture and the right of private interpretation, the right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the vernacular,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所以在这里斯巴尔说这个的改教，当时候在改教的时候，不只单单说到圣经是清晰的，是明了的，他也说圣经是可以独自，我们个人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是有权利来解释的。不只单单这样，他也并在改教的期间的时候，改教家们说每一人是有权利来翻译圣经的就是以当地本地人的言语翻译成当地本地人的言语。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旧约是希伯来文言语，然后新约是希腊文言语。那结果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旧约的希伯来文的抄本是主后十世纪主后十世纪就是耶稣之后的一千年，我们有的这个的希伯来文的抄本那之前呢，我们在还没有找到死海古卷之前呢，所拥有的就是当时候使徒们比较普遍所使用的是希腊文译本，就是原本的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那后来到耶稣时代的时候，在耶稣之前和耶稣的就是之前大概约三四百年他们当时希伯来文人已经分散了，然后当时受罗马统治亚历山大统治后，后来是罗马统治，所以他们惯用的语言是希腊文。所以这些的犹太的拉比因为要让希伯来人熟悉圣经所以他们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这个被称为七十四译本Septuagint 七十四译本通常你会看到 LXX 七十四译本。然后后来我们在还没有找到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是1960多年的时候找到的。结果还没找到死海古卷之前呢，我们手中有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的旧约圣经是马索拉抄本，是十世纪，就是一千年之后的。所以当时候有些很多新派的就攻击圣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说：“你看你有的这些的抄本，是离开耶稣之后的一千年的，到底后来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会攻击。”那结果我们有的这个更早的抄本是希腊文的抄本，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在耶稣时代的时候旧约圣经已经开始被翻译了，对吗？所以在耶稣时代他们广用的这个的旧约圣经不一定就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他们使徒们他们大多数的时候他们抄写旧约圣经的时候，他 他们 quote 啊，就是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是用71本，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这个的翻译的圣经不是到了这个改教的时候，或者后来福音被传遍了之后啊，然后他们就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很长的时期也都是拉丁文的。那来到改教的时候，后来改教家他们说不可以啊，这拉丁文谁会读？所以他们就翻译，那也因这翻译的时候，结果受到教会的逼迫。所以改教家们说是我们是应该是有权利翻译的。在更早之前的时候，在耶稣时代的时候，旧约圣经其实已经老早被翻译了，被翻译成希腊文。但是原本的旧约圣经应该是希伯来文，然后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施巴我就说，这个圣经应该是有我们人是有权利来翻译的。所以我这里就提醒了，就是有一个的事情，就是旧约圣经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已经被翻译成当时候人能够明白的言语，就是希腊文而已。而使徒们所使用的旧约圣经不是希伯来文的，很长的时候都是使用希腊文圣经的。所以我们再继续来看，The fact that today we can read the scriptures in English came with a price tag。所以施宝提醒我们说，今天我们可以以英文，就是他用英文呢、来读圣经，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用中文读圣经，我们其实先人付上了很大很大的代价。The original translators of the Bible into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 often pay for it with their lives。所以在改教期间的时候，我们如果熟悉教会的历史，当时候要把圣经从拉丁文或者甚至从原文旧约希伯来文，还有这个的新约希腊文翻译成英文，还有翻译成他们熟悉的语言呢，他们往往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因为受到教会的逼迫。因为教会不准他们这样做，然后受到逼迫，然后很多死亡。One of the first thing that Luther undertook during the Diet of Worms in 1521，这个当时候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在沃尔姆国会Diet of Worms 1521年的时候，当时候这个的国会是一个罗马皇帝查尔斯第五世他有这个的会议，召开这个会议其实是要审核路德的。所以 After fleeting the Warburg Castle was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German。所以当时候路德后来成功的逃脱。结果他跑到这个的瓦堡的这个的城里面这个瓦堡的这个卡斯叫什么？城堡在城堡里面，他就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所以当时候翻译是很难的God has preserved his original message intact, and the confession affirms that it is proper and appropriate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various human language. 所以上帝保存了他原有的这个的信息。但这个的告白里面就宣告说，这是我们翻译圣经是适合是适当的翻译成各每一个不同人的语言，这是适合的是适当的这个就跟可兰经不一样。可兰经是回教，他们如果你阅读可兰经的时候，你不是按照这个阿拉伯文来看这个可兰经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说你所看的这个可兰经不是可兰经，他们不承认任何的翻译。所以要阅读他们的卡兰经，必须要熟读他们的阿拉伯文语言。但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说这个意思可以被翻译出来的翻译出来之后它还是依然是圣经，只要我们忠于这个圣经的翻译出来的这个信息是就是圣经好 OK。 Reformed theology teaches the infallibility and inerrancy of scripture。所以改革宗神学呢，就教导这圣经的无误还有无谬。That affirmation applies only to the autographs。这个的宣称就是圣经是无误还有无谬的只是局限于圣经的原稿。OK， 原稿 autographs， 原稿今天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原稿了。OK， 原稿就是使徒们他们写的那第一份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现在最早的这个，打个比方，新约的草稿草稿手草稿，只有可能主后3到4世纪的一些残片，很短的残片比较大量的这个整完整的这个的草稿是可能 3到4世纪，还有一些的地区的一些的草稿，我们才有这个整个的完整的这个的草稿。但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有10000多份哦，这个的草稿，10000多份。所以抄写的过程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会有一些的不对的。所以学者就必须要把这10000多份的抄本集合在一起，然后做经文鉴别学，他们要把它恢复到原本，他们应该认为是使徒们的这个原稿。以至于我们相信有一个原稿，也因至于我们相信原稿是误的，所以学者们他们才努力的尝试的要把这个圣经恢复啊，因为抄写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比较粗心，他一抄了就睡觉，然后接下来他醒过来的时候又再抄多一句是有可能的。那有一些的抄稿的一些的学者，他们自作聪明，抄的时候很难明白嘛，就加了多一两个字啊，或者有一些删的多一两个字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些的学者就要表这些不同的地区，还有不同年代，还有不同数字啊、品质啊、质量的这个的抄稿集合在一起，然后做经文鉴别学，把它恢复哦。所以我们讲到改革中，我们讲到这个圣经无误和无谬的时候，是在讲原稿的无误啊，不是抄稿的无误，因为抄稿不可能是无误的啊，明白？神也从来没有保证，在圣经中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会保守这个抄。这个手抄稿是无误的，没有，从来没有这样。但我们知道，在有一些的宗派里面，他们会说英文钦定本，英文钦定本就是好像有等同于是神的神的抄稿是无谬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我们不会这样的说啊，这个是比较属一些比较非常保守的改革宗的一些的教会，他们会这样说，英文钦定本是神特别的保守下来的，是无谬的。我们不会这么说啊，这个 KJV 这个英文钦定本是一个好的抄本，但是它的一些的翻译当中，我们回到原文在对照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的出入啊，还是不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的翻译啊，没有完美的，但是有一些的精准上的一些的差异而已，不是说他们翻译错，而是精准上的那个程度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回到原文是最好的。但在原文里面，这个的抄稿里面也不是说我们说是无误无谬的，因为有很多份抄本。那你说无误无谬的是哪一份？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原稿已经不在了，神没有保守这个原稿，没有。好，所以当我们讲圣经是无误无谬的时候，是讲原稿。如果原稿不是无谬的话啊，结果啊，它很产生很多问题啊，就是说。神所漠视，就是启示这些使徒们他们先知所写的下来的这些的书卷呢，是有错误的，是有无知的地方，是有一些的错解，有一些人的意思在里面了，结果就变成圣经是不可信的。那结果如果我们说这个原稿没有，从来都没有无谬的话，结果我们就会一种先入为主的说，使徒们写的都是人写的，所以既然是人写的，一定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接受的。那结果你要问一个问题了，什么东西可以接受，什么东西不可以接受？结果他们就以这种批判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结果他们会自行的衡量说，这个可以接受，这个不可以接受，那个不可以接受，结果很可怕的。那结果他们忘了一样的事情哦，这个的圣经一直一再的强调，圣经是出于神。是透过先知和使徒人写的，是出于神写的，所以神是无误无谬的，他没有任何的神没有任何的无知，神他是不说谎的啊，所以基于这两点哦，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啊，他没有任何的无知，而且神不说谎，所以他所漠视所启示下来的一定是正确的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原稿啊，原稿已经不存在了，这里只是简单的这样带过去。如果要深入的话，要慢慢的，以后我们慢慢的才深入。这只是轻描淡写这样拉过去了。好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created by those who wrote the Bible， 就是这里讲到这个 autograph，The original manuscript created by those who wrote the Bible， 这个 autograph 就是原稿呢，就是这些起初写这些圣经的这些作者。The process of copying these manuscripts and of translating them into other languages is not inspired by God. 所以这里作者说就提醒我们，这一个抄写的过程哦，就是抄写圣经流传，因为以前没有复印机，所以是要用人的能力来抄写的，并且翻译到其他的言语，并 不受神的漠视。啊 ，OK， 所以这整个的抄写的过程还有翻译的过程是有可能有偏差的，有不足的地方的。哦，所以在整个的抄写的过程必须一直审核，然后在翻译的过程必须尽量是不可能是一个人来翻译的，是一组人来翻译的。然后彼此他们就彼此的审核。然后彼此的来查考。所以一个的好的圣经的翻译啊，它不是一个人的翻译，它是一组人的，一整组的人来翻译的。然后有旧约的精通旧约的希伯来文的人的博士翻译，还有精通新约希腊文的这些博士来翻译，坐下来就一直做翻译的工作啊。好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hese manuscripts and of translating them into other languages is not inspired by God, as was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he original documents.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作者说，只有唯有那个在初写这个圣经的书信，就是那个先知和使徒们，他们初写的时候，第一份的时候啊，或者他们有可能是写一份的这个的书信，但是他们有其他的书记帮我们同时写五六份，这是有可能的事情的。就是可能使徒他讲了，然后有五六个名的书记，然后为他写，那一些都是原稿，是受神保守的。这是我们需要出于信心来接受的，所以很多的读了神学的人，后来他们一听到这一点呢，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违反人的常理，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这个的所谓的圣经无误和无谬。所以我的就业的博士还有一些的老师，他说圣经哪里无谬？他们在课堂上就大胆的就跟我们说基本上有很多的纰漏，很多的人的就是。删改人很多的话语进去里面，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所谓的无谬，所以他们会这么说的。那结果变成他们对圣经的这个的信度啊是大幅度的减少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严谨的改革中神学是传统这个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这些众圣徒都相信圣经是无谬的。这些事情老早在整治改教的时候，这些改教家们都知道的，他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所谓的现代这些的批判这个的神学新派的神学所带出来的这些，他们都明白的，他们都知道当时候这些的问题，但他们选择了相信圣经是上帝的默示所写下来是无谬的。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only viabl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King James Version, but the church does not hold to the infallibility of translation. 有一些在西方的洋人的教会里面，他们就坚持唯一能够使用的这个的翻译是英文钦定本。但是这个作者施暴就说教会从来没有就是说高举说这个的翻译是无误的，没有。从来都没有这样，但是我知道有一群的这些教会在新加坡，他们是说英文只能使用英文钦定本，而且英文钦定本是无误无谬的，所以他们可以非常有勇气的这样的宣告。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s sometimes translate the same verse in incompatible ways, and so at least one must be in error.所以有些时候不同的英文的翻译他们在翻译同一节经文的时候，有些时候整个的翻译是有一些的不一样的。但在不同的翻译的时候至少作者说有一处的翻译应该是有偏差的。We acknowledge errors in copying and translating, but the original message that came from God himself is infallible.所以我们承认就是在抄写的过程还有在翻译的过程，这个原来的这个的信息从神来的信息原本是无误的，但是在抄写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呢是有可能有误的。 The confession affirms in section 8 the right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because the truth to be learned from those translation far exceeds the occasional error.所以这个的告白他在第八章的时候第一章的第八段的时候讲到说要翻译圣经成为普通百姓的言语是必须的，因为真理是必须要被学习的，而这个有时候偶尔有一些的偏差是很少是极少的，这个百姓需要以他们熟悉的言语来认识来阅读圣经 的益处是更大更为要紧的啊，胜过这个偶尔有一些的偏差啊这个小弊而已啊，所以圣经应该是要被翻译的。好，我们看第九段，第一章的第九段。The infallibl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s the scripture itself, and therefore, when there is a question about the true and full sense of any scripture, which is not manifold but one, it must be searched and known by other places that speak more clearly. 在这里，这个告白就把整个的圣经的解释的诠释的这个的原则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解经原则这个的解经原则我是上了神学院都没有学到的，我是后来看了告白了之后我自己学到的，我才明白了这为什么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改革中的神学的时候它是基于圣经的，它每一次假像打个比方，一个牧者有这样的一个的命题，有这样的一个的解释的时候那结果其他的牧者或其他的人他们熟悉圣经的，他们就会从他这个的命题这个的解释，他们会搜寻整本的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讲关乎这个事情的事情，他们会审核到底你所说的这个理论到底合不合理。打个比方，有一些的牧者会说，你奉献的话上帝一定赐福你，给你富裕你有这个命题，你有这个的讲法，那结果熟悉旧约圣经和熟悉新约圣经，他们就把所有他们在脑海中的这个的圣经，这个整本的圣经来审核他这个命题，然后结果就是发现不是这样的。是的，圣经说你奉献的时候一定会富裕但是他有特例就是特例说有一些奉献了之后他未必神就给他富裕，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审核每一个的事情。所以在解经的时候要解一段圣经的时候，尤其是难解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因为解释和有的解释圣经之后有了这个解释是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审核的就好像科学家他们在做试验这样，他们有了这个 theory 这个理论，然后他们必须要找很多的数据，大自然里面找许多的数据来审核，来验证到底他们这个的理论到底站得住不站得住。同样的，我们在做神学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的看法，都要回到圣经来做审核的。然后解释圣经的时候，也不是按照我们自身有的这个的理念、这个的文化的背景、我这个的哲学或者我个人的感受来解释，不是的，它是必须要回到圣经来解释圣经的。因为圣经本身虽然有66卷，有40多位的作者，但是它背后只有一位作者，就是上帝。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本身它，你看到它一个前提，就是圣经本身它是一致性的，它背后有一个的作者，它是整体is unified， 是合一的，圣经本身是合一的，它的信心是合一的，它所要讲的是不自相矛盾的不自相矛盾。如果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所谓的这个的矛盾像打个比方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保罗讲因信称义，还有雅各书讲因行为称义的时候，好像有表面上的矛盾但是如果你好好的仔细的来看圣经的时候，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是在讲信徒得救的事情，雅各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不是在处理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他是在处理信徒应该有行为来证实他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看解释圣经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不要说哎呀圣经就错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相信圣经它是没有错误的，它没有矛盾，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解经，好好的来解释然后结果圣经一出的圣经，它是能要解释的时候，它必须用整体整本的圣经不是单单上下文的呀所以解经的时候，首先第一要看上下文。今天教会所的危机就是解经的时候不按上下文一节经文拿出来，他不顾上文，也不顾下文，也不顾当时候的背景，就解释以今天人的角度来解释，然后应用这个是蛮危险的如果那个人有好的神学的话，他可以保守，就说他讲出来的应用，讲出来的神学不会有错，因为他有一个正统的神学。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个正统的神学，他这样做的话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就是断章取义就是说你把这节的经文抽离上文，抽离下文，然后你讲你要讲的，以今天人的角度来讲，这样的道是很好听的，因为它是好像跟今天的人很有关系，但是它不是圣经的原意，它不是。所以这个解经要很小心，要看上文，要看下文。 那结果我误会了这么多年了，十年了，然后发现了，哇，这个东西很难教，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因为我后来发现，因为信徒不习惯读经了，所以不习惯读经的时候，结果没有办法，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哦，好好的，就是从上文下文的来看，没有，所以往往你问他们的时候，自己经文在讲什么的时候，第一，他们所一直学习的，就是上课、上主日学，听到，还有他们的神学，然后他们就用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神学，就马上解释了。他们不是好好的坐下来看，哦，上文他们啊，为什么使徒讲这个事情？他们在处理什么事情？到底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讲这个事情，没有，就很少这样的人好好的来解经。所以解经不知道单单要上文和下文，上文和下文的时候是背圣经来解释圣经啊。然后不止单单这样，还要从整卷书卷来看，因为它不是脱离整个的书卷的，不止单单这样，也不脱离整本圣经啊。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唐牧师所说的，就是圣经是总原则解经，就是整本圣经给你的这个原则，然后你来解释这段的圣经，但是不可以只单单用这样，因为这个是好像系统神学的方式，就是系统神学就是一个的命题，一个的教义，然后你从圣经旧约到新约全部拉出来，然后你看这个的事情。这是系统神学，不单单这样，还要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就是我们上次上约的神学哦，就是以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的进展哦，旧约慢慢的延伸到新约，你看到可以看到这个的神学的命题的发展啊，也要从这个的角度来解释，不单单这样，也要好好的来坐下来解经，认识这个原文到底在讲什么，这个经文的背景在讲什么，这个上文在讲什么，这个下文在讲什么，这个书信到底在处理是什么，作者是谁，这个的写作者是谁，那个接受书信的又是谁，写去哪里，谁收信，这些都要明白，这是解经基本的解经，所以需要三环哦，就是解经要系统神学，又要圣经神学，都是基本上就是不脱离圣经了。就是已经解经啊，这个很重要啊。那结果如果不然的话，今天我们可以用哲学来解释圣经，所以有很多不熟圣经的，然后他们有博士学位，但他们的博士学位不是神学的，他们是哲学的博士学位，但他们今天很多都在神学里面教书，然后他们挂的名啊博士啊，所以有一些人就误解，以为他们就是哇，一定是对圣经很熟，但不是的，他们结果解释圣经的时候是用他们自身所学的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圣经，是好危险的。非常危险的一个的事情啊，所以要小心，不然我们很可能用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理论、用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圣经或自身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的经历告诉我，所以这张经文就是这样解的，结果一定错的。所以在解经的时候，这里谈到这个无误的这个的解经的方式啊，infallible。The infallibl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就是这个无谓的解经的方式，应该是圣经解释圣经。但是这个人在使用这个的过程的时候，有可能会犯错的。不是说人不会犯错，而是说这个无误的原则应该是圣经解释圣经，scripture interpret scripture，以圣经解释圣经啊。好，我们先看施保罗的解释。In section 9, the authors come to the reform principle of hermeneutics, analogia fidei, the analogy of faith. 这个作者在第九段的时候，这些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的作者们，他们来到这个改革中的这个的原则，释经的原则，就是信仰的类比的原则，analogy of faith. This means that the primary rule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s that scripture is its own interpreter. 到底要讲什么呢？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基本上的解经原则就是圣经就是它自身的解经者，圣经会解释圣经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他整个的作为哦，你可以看到。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读新约的时候，我记得我早期有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啊。读的不是很懂啊，然后我后来读了旧约更迷糊啊，但是后来我一直不断的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嘿，我在后来慢慢再回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啊，在没有许多的人指引教导之下，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嘿，我开始越来越明白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然后一直在引用旧约圣经解释旧约圣经， 后来我再回去读旧约圣经，我明白更多了。我读了旧约圣经，后来我再回去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哇，更明白了。哦，原来我就是有这个的旧约背景，然后新约圣经这么的来解释，来这么的讲。所以他整一个的过程呢，神是你可以看到啊，他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他有一直在强调一些的事情，一些的教义，一直，所以他是能够自行的解释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作者说，圣经本身就是那诠释者。圣经解释圣经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圣经解释圣经啊，神会自行的透过使徒们和先知们解释旧约，然后不断的一直解，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所以啊，你看旧约圣经，它就指向有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使徒们就把耶稣的生平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然后这些的书信，这些书信就解释耶稣。他所做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耶稣的生平，然后使徒们就解释耶稣是谁，然后耶稣做什么，然后使徒们他们这些书信不单单解释耶稣，他们也解释旧约。所以你看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使徒们写的这四福音书是写耶稣的生平，耶稣的作为，他是他的记载，然后耶稣解释旧约，然后使徒们他的书信就是耶稣的门徒们哦，这些使徒们耶稣走了之后，他们再解释耶稣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到底是谁哦，然后也解释旧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直不断的解释解释解释解释，为了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更清晰哦。 The supreme interpreter of the Holy Writ is the Holy Spirit 啊，最高的权威解释圣经的那个的那一位哦，就是圣灵本身了，不是人了，是圣灵。The supreme interpreter of the Holy Writ is the Holy Spirit. 那个最高权威解释圣经的那一位是圣灵哦。Who inspire the text and who illuminates and guide the believer in interpreting it. 是圣灵本身他自己，他默示圣经。所以当我们讲圣经这么的说了，你可以换一个原语来说，圣灵如此说。圣经说就是等同于圣灵如此说，所以有时候跟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讲，跟他们讲，他们一直是他们把似乎把圣灵高举过高于圣经啊，所以有时候你讲圣经说，他们听不进，他们觉得没有那个权威性啊，他们有这样偏差，所以有些时候我说圣灵如此说，然后说他们就会比较专心听一点点，但结果怎么知道圣灵说呢？因为圣经说，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灵如此在圣经中讲说，圣经是他默示的，所以圣灵默示圣经，圣灵也光照，使到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历代的教会们哦，我们已经反省圣经这么多年了，单单新约圣经就有2000多年了，旧约圣经是更早更久的至少有3500到4000年了，然后结果一直不断的反省的时候，圣灵会光照的，会我们会对圣经的明白，这个的清晰度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明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圣灵掌管教会，他引领教会在做这个诠释的工作。所以所有的圣徒都在神的手中啊，然后神会引导这个信徒，这个教会在做诠释圣经的工作。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更加明白，透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思想的发展，然后结果对圣经的一种的清晰明白是越发的越来越认识，越来越深了。有时候透过辩论，然后异端的产生，然后结果对这个教义更清晰更明白，因为为了反抗异端，结果找寻异端这么说，但为什么不是呢？然后结果回到圣经，那结果他们的研究就越深，越清晰，越能够使信徒明白。所以圣灵光照并且引导基督徒们来解释圣经哦。Serious dangers mark this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Throughout church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instances of so-called pneumatic exegesis or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是那最高的诠释者的时候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在教会里的历史当中，有一些的极端的。他们说这是属灵的解经的方式这是一个极端，然后施宝再继续讲。People claiming to have direct illumination from the Spirit have profound bizarr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that cannot be objectively discerned in the text itself. 那有一些他们自称有圣灵光照的人他们是被圣灵大幅 福度充满，然后他是被圣灵带领的这些的人呢、啊，他们在解经的过程的时候，他们说这是圣灵告诉他们的，他们就自行的这样解释。但是你其他的人呢、哦，来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怎么看也看不到。结果这个是他们一厢情愿，然后他们冒用圣灵的名说圣灵给我光照，就是这样解释。但是这个的解释是其他的人哦坐下来看怎么看都看不到的啊，这样的解释是非常荒谬的，非常荒谬的。所以作者提醒了，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就有这样的人哦啊，自称圣灵哇带领他，然后他的解释是众人看不到也不能够明白的，只有他自己看到，然后他宣称这是圣灵向他这样解释的啊。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就是这样的，结果他们因为一些的经文，然后说闪电从东方而出，他说这个耶稣基督就从东方出，今天就在中国里面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啊。那结果我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信徒为什么有一些是基督徒，后来就相信了这些事情，然后离开了教会，离开了耶稣，然后怎么跟他们讲都没有用，怎么的来用圣经把他们带回来都没有用，很恐怖的。所以后来我发现了，撒旦蒙蔽人的一个人眼睛的时候，哇，真的是看不到，除非神开恩。这是我的体验，虽然圣经一直而在的这样的告诉我们了，但是我的个人的体验是，后来我体验了，我在尝试，因为这些东方闪电的人跟我谈的时候用圣经来尝试说服我，但我后来用圣经证明他们所说的是错的，他们的解经是有问题的。后来在用圣经要把他们带回的时候，他们后来说这个是使徒写的，这不是耶稣讲的，他们结果把圣经分隔，然后他们尝试要用他们的他们所谓的祭司啊，他们有一个祭司所写的那些来跟我讨论，我说那些不是圣经，我不承认，对不起，你要就回到圣经帮我们讨论。结果我发现他们整个人是蒙蔽了，眼睛蒙蔽，被撒旦蒙蔽了，非常可怕的。好， They claim that the Holy Spirit has revealed to them the text's real meaning. OK, 所以这些的人他们会自称圣灵把这个圣经的原意向他们启示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众人看不到，只有他们看见而已，他们是好像是不是神的先知一样。 Others do what we call lucky dipping 啊，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做就好像丢骰子的方式，抽签的方式来读经。然后作者举例啊， When a problem arises in their life, they say a prayer, open the Bible at random and put their finger on their open page. The verse so identified is presumed to be the spirit given answer, even though the text may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roblem at hand. 所以这个就是占卜或者抽签的方式读圣经啊，就是打个比方，有些时候他们遇到人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虔诚的就随意的就翻开圣经，然后手指一点啊，一点到那个地方就是主啊，这个就是今天你要我解决我的问题的这个的方式。这样的这种的解经方式是荒谬的啊，是无知的，是非常可悲的啊。我告诉你，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以前所在的教会没有教我怎么解经，所以我以前讲啊，神啊，我真的遇到这问题了啊，我当时候也是这样的，很长都这样，神啊，你告诉我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就点一下，刚好有时候点到那一处刚好很像是我类似我要处理的问题，好像给了一些指引啊，结果很好用，就经常这样用。但是这样做的方式是很无知很荒谬的，神有时候可能可怜我们哦，那么无知，我们像小孩一样，他可怜我们，刚好给我们这样指导，但不代表我们继续存留在这种无知荒谬，好像小孩长不大的婴孩的这种一种的方式哦，来认识神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方式哦。所以我以前有用过，所以后来慢慢明白，所以我在这里就吃饱也这样的提到了。The verse so identified is presumed to be the spirit given answer, even though the text may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roblem at hand. 所以有些人他们就以为这节经文他们点到了，就是圣灵要告诉他们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答案，但有时候这个经文根本都不是在针对那个问题本身了，也不是类似同样的问题。All such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is unsupported by the confession. 这一些所谓的属灵的解经方式，灵异的解经方式是从告白没有支持的。What the Holy Spirit inspired in one passage helps us understand what he inspired in another. 这些圣灵所启示的某一段的圣经，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他在另外一处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圣经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圣灵在这一处的经文在旧约的时候这样讲，来到新约的时候他就解释得更清楚，或者耶稣所说的这个的事情，后来来到使徒的时候，使徒受圣灵所启示的时候，他们也解释耶稣为什么这么讲。所以我们必须以圣经解释圣经， We must interpret scripture by scripture， 以经解经。他意思就是以圣经解释圣经。A different kind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has emerged in our day and worked its way deeply into the evangelical world. Atomistic exegesis. OK， 所以今天有不同的一个的解经的圣经解经的方式，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里面影响了这个福音派的世界，就是这个 Atomistic exegesis。这个的翻译就是它的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不连贯的、支离破碎的一种的解经的方式不连贯的、支离破碎的解经的方式。我们继续看它怎么讲。In both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n antipathy to the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system has arises. 所以在哲学与神学界里面一种神学系统、神学的一种的反感产生了。所以在很多的神学院里面，今天已经不看重系统神学，他们觉得系统神学是过时了，这是古板的，已经不要了，废掉了。现在有这样的诠释解经的一种的精神在当中他们忽视系统神学，他们觉得要把它丢弃了。Much of the scholarship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has been influenced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by an existential approach to truth that abhors any systematic approach. 所以很多的斯宝就说很多的这个的学者们的研究们在这两个世纪这两个世纪里面无意中或有意中，他们被一种非存在主义的解经方式来主导，就是我们以个人的感受你读的时候它到底对你而言是什么意义，它不是说当时候这封书信是对那个教会那个作者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对你今天你这个阅读者的意义是什么，你自身本身就是那个诠释者所以他们忽视，就是说保罗当时写这封书信说他是给以弗所教会的，然后以弗所这些教会在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他在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解告诉他们要怎么做。但这个以现代人的角度来诠释的时候，不要这样看了，我们要以今天自身的这个的处境和角度来解释，那结果他的解释会跟这个圣经的原意是不一样。所以他们这种的一种的精神，他们是讨厌系统神学的一种的解经的一种的方式Existential philosophy uses its opposition to systematic like a Protestant bait. 所以他是斯宝就说这些受存在主义哲学所影响他们就反对这种以系统方式的来解经就好像他们这个Protestant bait 是一个的英文的一个的俗语，就是说他们为了要使就是每一个的床是每一个人就只能躺在这个的床，如果他过头的话就要把它斩掉，然后就是四四方方的，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系统神学就是把人框住了，就是死死板板的所以他们很讨厌以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思考The Greek myth recounts that in order to fit travelers into his bed 就是这是一个的希腊的一个的 myth 叫做神话希腊的神话里面，就是说为了要使这些人能够进入这个的床躺下的这个的床所以这些人就必须要把他们的身体还有脚来砍断，然后以至于他们能够进入这个的床 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的看法，就是说有没有这种系统神学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基本上就是把人框起来，把他们逼进去这样的一个框框里面啊。In this case, where the Bible does not fit the preferred philosophy, it is trimmed and forced to conform to it. 啊，所以这种的方式啊，有些时候他们自己也这样的做。他们有时候他们解经的时候，他们如果他们不能够融入他们所自身有的这个框框啊，哲学的框框，他们也会就是修改修剪，然后以至于把圣经的这个的有的意思，毕竟他们有的这个的哲学的框框框架里面呢、啊。This faulty way of interpreting scripture is a subtle way, a step away from rejecting the system of doctrine contained in it. 所以这种的解经的方式是有错误的，因为它拒绝了就是圣经本身是有一个系统的教义在当中的。啊，所以他们在拒绝这个圣经的系统的教义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一个框框，然后他们自己自身他们有他们的哲学框框，然后他们把他们解释的圣经按照他们的框框，然后他们修剪，所以他们很常很多这些拒绝系统神学的人，他们自己本身就有自己的系统，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框框的，但是我们作者是说，我们是相信圣经本身是有一个系统的，一个的教义在当中的，there's a system of doctrine contained in it。我们继续看啊。Theological education has historically revolved around biblical studies, historical studies, and systematic theology. 神学教育呢，在历史当中，它基本上是环绕于圣经神学，就是整个的救赎历史就是打个比方，上次我们上的这个约的神学是救赎历史的神学的进展圣经神学然后。Historical studies 就是在历史的这个的查考，还有历史神学历史的这个的研究，还有系统神学 and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examines related passage of scripture and comes to a unified knowledge of the whole。所以系统神学它是在研究某一段的圣经的经文，然后它再把它全部拉出来，然后整合，以一个整合的一个的角度来看待某一个的事情啊。For example, a classical systematic theology study what the Paul wrote on the subject of justification in Ephesians, Galatians, Colossians, and Roman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various aspects of his teaching。所以打个比方，在古典的这个的系统神学，他们就好像在研究保罗写有关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们会回到以弗所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罗马书，还有其他的书信来看因信称义的教导。They assume that Paul's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does not change from Galatians to Ephesians, since God is the author of it.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假定了，就是说保罗在写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不会说加拉太书的因信称义是一套，以弗所书的因信称义是另外一套，不会的，它是一致的。所以虽然有不同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不同的角度找出来，但它是一致的。这就是系统神学。打个比方，你要讲因信称义，然后你到回到所有的书信里面看因信称义这个课题，这就是系统神学。因为神本身就是圣经的作者，他是没有矛盾的，他是一致的虽然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的教义。But in our day, there's so little confidence in scripture inspiration that some prefer to approach the Bible automatic mystically, studying specific bits of data in isolation without comparing them to each other. 很可惜的是，把我就提出今天神学院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对圣经的这个的信心是这么的小的，小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说圣经是整体而言，你可以整体的来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时候神学他说这是保罗的神学，这是约翰的神学。什么叫保罗的神学？约翰的神学？有，他们有他们的神学，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把保罗的神学放到整本圣经的整体的来看了。他们说这是保罗，这样甚至有些更细微的来看，看到一个地步说这是加拉太书的神学，保罗的加拉太书神学。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他不认为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有任何的关联，没有，所以他们把它局限框框，然后很细微的来这样的一种的研讨，这是很可怜的，很可悲的一个的事情哦。我不是说这样的方式没有贡献，是有贡献的，但是单单我们这样的细微的来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放到整体来看因为神是本身就是那圣经的作者。OK, 好。These scholars are so preoccupied with the particulars that they feel no obligation to see how the particulars stand with the universal. 所以这些学者他们特别的关注这些细微的细节这是这本好像打个比方一段的经文或者这一封的书信而已。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有一个的责任就是要当他们得到这个研究的成果之后再把它放到整体的圣经来看。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神学院经常所面对的问题。This optimistic approach, 就是或者可以翻译成就是细微或者原子学派就是他们很细微的看这个的事情的时候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interpreting scripture by scripture 这种很细微就是我们只单单看这件经文它其实这一封书信不管其他的书信也不管整本圣经它是违反了以圣经解释圣经的原则 In the Reformed analogy of faith we trust the word of God 当我们 在讲信仰的时候信心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We trust that what Paul teaches the churches in Ephesus and what he teaches in the church of Galatia are coherent, unified, and consistent. 当我们相信保罗在教导以弗所和教导加拉太的时候，他们是一致的，是统一的，是一致性的。If there seem to be two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a given passage, one of which is compatible and consistent with everything else the author says,and one of which seems to be contradictory. Common courtesy dictates that the author be allowed to speak coherently through the whole of his writings. It is bad hermeneutics to violate this standard with any author, but particularly so when the author is God himself. 所以当有很多的不同的圣经的经文他们一直在就是在讲一个的事情的时候，它是一致的，是他们是的解释是相合的。突然可能有在一处的时候是少有的，是一处而已。然后他所讲的好像似乎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多处的经文所讲的的圣经有一些的出入的时候作者就提到我们要容许，就是说要让这个整体一直是这样的解释。就是大量的圣经就一直在这样解释，然后结果有这一处的经文好像不是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要容许，就是说要拿这个整体的来看用这个整体的解释来看，而不是说哎呀，你看这里这样讲好像不是一样的，然后所以结果是矛盾的，然后有错误的，不是，我们要用那个整体更清晰的，就是因为它很多不同处的经文一直在这样解，然后你这样看的时候，它是这样解释的，然后突然间有一处是稍微有一点矛盾，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要假定就是说一定是哇推翻了之前他所有所说的一切，不是，我们用那个整体更清晰的来解释那个不清楚的，它基本上要带出的意义是这样OK, 所以 common courtesy dictates that the author be allowed to speak coherently through the whole of his writing. 所以我们要容许，我们要假定就是作者他所讲的是一致性的，是贯穿他所有的书信里面的。好，我们继续看The full sense of any scripture according to section 9 is not manifold but one. A professor onceAssign his student one verse of scripture, asking them to write down 50 things they had learned from it and turn it the assignment the next day. The students groaned, stayed up late night and compared notes and came dragging in the next day with their list of 50. The assignments of the next day was to prepare a list of 50 more. What the professor was endeavoring to inculcate in his student was that a single text of scripture may have 1,000 possible applications, but one correct meaning. Discerning the original intended meaning is called grammatical historical exegesis. We do not have any right to look at a biblical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21st century and change its meaning.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作者就说，告白讲到圣经它的意义，不是多重的，而是有一个单一的一个固定的意义，就算是圣经里面它有不同的意义。 这也是神本身单一固定要给这么多意义，它是有一个固定单一的意义。就算你在解经的过程里面，这段圣经它是处理很多的事情，很多不同的角度处理不同的角度，是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哦，圣经本身它是有不是多重，它是有一个固定单一神要给的意义在当中在其中的。 所以，施宝就给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教授，他就要他的学生呢，在一节经文里面呢，写出50多个他们从这段经文学到的东西，然后明天交上功课。那些学生就很辛苦，一节经文要写50个不同他们学习到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事情啊，然后他们就回去参考彼此讨论，然后第二天他们就 出来了50个他们从这节圣经里面所学习的东西。那第二天呢，这个的作业又再写另外多一份50个不同的他们从这个这一节圣经里面学到的。这个的作者要做什么呢？其实他是要教导学生们哦，是的，这一节的圣经它有可能有1000多种，可能很多100多种的不同的应用的方式。 圣经有很多不同的应用的方式，但是它其实只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固定的意义。打个比方啊，就好像伟青要结婚了，然后我最近在用一段经文，就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要容忍，要宽容，还有以爱彼此相连，这节经文。但是这一节的经文它不是在讲结婚。 所以我用的时候，我必须要在台上讲说这段的经文，它其实是在讲教会，教会也要有宽容、包容，还有以爱心联合，联系起来。但是这个的原则，我们可以延伸应用在婚姻上，包容、宽容，还有爱心联合。但是这一节的圣经，它不是在讲结婚。 所以我会交代了之后，然后我用他的原则，然后延伸，然后应用在婚姻上，所以那一天就好像是一个主题的讲道，它不是释经讲道，因为没有在处理到底这一节的经文在那一封的书信里面他所要处理的事情，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但是大多数今天呢，教会他们所讲的方式已经不是这样了，讲的方式就是他们OK 今天要处理什么问题，然后他们找圣经，然后他们就这样解释，然后就这样应用，他们没有解释说这一节经文它当时候对当时候的教会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结果就有一种的知识上的一种的偏差，所以圣经是有很多不同的应用，一节的经文是可以很多不同的应用的方式 ，different application。 但是它本身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意义在其中的，所以打个比方，包容、宽容还有以爱心联合这个事情，可以应用在婚姻上，也可以应用在子女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上。但是它的意义不是这样，它的意义是在讲保罗是在讲教会，在教会里面要不同的容忍、宽容，然后要以爱心联合在一起。好，所以 Discerning the original intended meaning is called grammatical historical exegesis， 就是历史文法解经法，就是解经的时候要注意原文的文法，还有历史的背景，上下文，这个就是历史文法解经法。 We do not have any right to look at the biblical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change its meaning。 作者提醒我们哦，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权利，就是说，我今天不管以前保罗是到底是封书信是谁写的，我不顾上文，我也不顾下文，我不顾这个那个 这个圣经里面的那个他的风格，写作的风格，我也不顾他的文法啊，我不管这个是过去时代或者现代时代啊，这个或者动词或名词我都不管，我只管我今天我读这段圣经，他对我说，我认为是怎样就是怎样。今天大部分的人解经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我翻开圣经，然后我认为他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什么。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提醒，就是，是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大多数时候灵修的时候都是这样看圣经的，很长的时候神都很怜悯我们，都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的心说话，造就我们，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来到一个成熟成长的一个的阶段成熟成长的阶段就是要好好的坐下来解经，好好的明白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可以吗？第十段。The supreme judge by which all controversies of religion are to be determined and all decrees of council, opinions of ancient writers, doctrine of men and private spirits are to be examined, and in whose sentence we are to rest can be no other but the Holy Spirit speaking in the scripture. 好，第十段，然后我们看作者解释。Recapitulated 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chapter 1 is the principle of sola scriptura, which means that scripture alone is the final and supreme arbiter of all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all dispute and debates among Christian. It is alone the infallible rule of faith and life. 在这里这个第十段里面基本上它是作者们他们说要带出的就是唯独圣经，是只有圣经，唯有圣经是最高最终的权柄，来审核所有不同的神学的这个的纷争。因为有不同的派系，都有不同的纷争，但要怎么的审核，一定必须要回到圣经。那结果，基督徒们在诠释圣经的时候，都有一些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分歧。但是要怎么审核呢？必须要回到圣经，因为它唯有圣经本身是无误的，它是我们信仰最高，还有信心、信仰、生活最高的原则。With the rises of the new orthodox the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ame a strong rejection of propositional revelation. 在这个的20世纪的前半段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的新正统的一个的神学。这个新正统神学影响今天的神学院很深很深。我的一些的神学院里的老师都是新正统的，但是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打死他们都不会承认。但是你一听他们一做事，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是讲新正统，新正统的神学，他们基本上他们是不会相信圣经是无谬的，他们相信圣经本身只是文本的，所以是可能有错的。圣经几时变成真正那个道呢？是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这个文本才变成那个道，因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讲得很美啊，说这个文本它是有限的。它怎么能够承载这个无限的道呢？不可能的嘛，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人写的，怎么可能可以承载这无限的道呢？道是那个超然的，那个是无限的，所以是不能的，是不可能的。它只是一个文本而已，所以只有当圣灵突然间哇，你得到光照的时候，结果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很好像对一些信徒来说，哇，对，这是我体验到的。有时候我读经读了都没有东西，突然间有一天我。刚好一处的经文哇，插入我的心里哇，就是那个此时的时候，那个圣经那一段话才是真正的是神的道神的话。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意志，因为他们接受了新派的神学，新派神学批判圣经，结果把圣经批判的体无完肤那结果他们不再认为圣经是有甚至你们说原稿无谬，这些都是你们讲的我们只相信哇，只有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哇！结果这个文本，不然它只是文本，它不是。所以有一些这样的作者，后来我看我的一些人，他们读这个的启示论就是有关神的话语的启示论他们看这些书的时候，我找来找去，翻来覆去，前面、中间和后面我正如林慈欣牧师讲的一句话，就是翻前面、中间、后面都看不到一句话，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找不到这句话，我们不承认所以今天很多的神学家他们都受这样的一种的新正统的一个的神学所影响 With the rise of new orthodox the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ame a strong rejection of propositional revelation, 就是他们拒绝命题式的启示。我记得我上课的时候，当时候我的老师他们不讲命题式的启示，然后结果我们觉得很怀疑，到底为什么老师不这样讲。那么课堂后去问的时候，他说哦，他也解释，但是他在课堂上他从来不讲，你私底下问他说他接受。所以基本上每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都是接受新派的这些的教这套熏陶和解释，但是我们私底下问老师把保守派的那些的立场讲出来的时候，老师说哦他接受，结果我们很混乱了，到底老师讲什么，为什么在课堂上从来都不提的，但结果私底下问他的时候他就提了，结果后来我们越听就越明白了，这是很可怜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命题式的其实就是说，本身圣经里面它是有教义的，它有一个命题，有一个教义在当中的，在其中的。The advocates of the new orthodox can contain that the Bible is not an objective body of propositional truth, but instead a witness to truth。所以新正统派神学呢，他们就会说，这个的圣经是一个证人，指向真理的证人而已。啊，然后结果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的教义在当中的，没有。啊 ，Carbach for example popularized the idea that the Bible becomes the word of God if and when the Spirit speaks through it。这个巴特啊，不是巴克，巴克是那个Jack Packer 是好的，巴特 Carbach 他就普遍的这个的概念就是圣经变成神的话是当圣灵透过圣经来讲话的时候，圣经才变成神的话。Although it and of itself the Bible is not the word of God 啊，除此以外，当圣灵没有透过圣经讲话的时候，圣经不是神的话，这就是他们所要带出的。Barth claims that the Bible's word somehow become transformed into the word of God when the Spirit used the text to speak to us。所以巴特就宣称说，圣经在圣灵的奇妙的作为之下，使圣经变成神的话。当圣灵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就用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在那此时的时候，圣经才变成上帝的话。This was a radical form of existentializing the biblical record, and it caused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这种极端的这种存在主义的这种的解禁方式它有很深，对今天的教育有很深很深的影响就算我们解禁，我们不承认圣经，我们不解禁错误，基本上圣经还是上帝的话。就算人不承认，圣经还是神的话。但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只有圣灵用的时候，他才变成上帝的话。Others today are departing from the confessions teaching that the Bible is the only infallible rule of faith and practice. 今天有许多的教会，他们离开了告白的宣告，就是圣经，它是我们生活与信仰的无误准则。They claim that the Bible is infallible only when it speaks on matters of faith and practices, not when it talks about history, science, or anything els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religious faith or practices. 今天有一个也是很我觉得很蛮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天在神学院经常看到的，就是有一些的老师会说圣经是无误的，在什么东西呢？在宗教性的事情上是无误的，就是讲到信仰的事情，讲到生活的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的事情上，它是无误的。但是圣经里面提到，只要有关科学的，只要有关历史的，只要有关其他的事情，圣经是有错的，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因为当他们这样讲说，哇，历史上是有错的，然后科学上是有错的，或者在一些事情上是有错的时候结果它一定会影响在当中其中所要带出来的教义。他们没有这样看到，但他们结果他们。一方面要保留圣经，那一方面又接受这些高等批判的一种的角度结果他们会分隔，他们说圣经在讲宗教的信仰的这个没有错，但是讲到里面凡是谈到似乎到底圣经是不是上帝，是不是六天创造世界呢，这不一定，这是科学，只有科学可以会回答， 所以这个是错的。你明白我讲什么？所以今天神学院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所以司宝就把它带出来。But section 10 affirms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speaking in the scripture, is infallible in the whole of our lives, in everything he teaches and everything he touches, he is supreme. 第十段里面啊，司宝就说告白就宣称圣灵透过圣经说话的时候是整体而言是无误的，它是最高的权威。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就完成了为圣灵的信仰告白的第一章论圣经。让我们祷告。主，谢谢你恩待我们把信仰告白的第一章看完了，然后希望你给我们恩典能够继续下去，然后我们能够坚守可以读完整个的告白我们谢谢你，求你恩待给我们恩典，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